各位弟兄姐妹早，
好，
高兴你们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进入神的殿里。感谢主啊，带领台湾小分队可以经过这个暴风雨，仍然可以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我们在讨论是不是其实今年哈、就是第一年，这个台湾小分队受到暴风雨影响，其实以前有好几次在过往八年有几次是受到暴风雨影响，因为正好就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台湾就发生了。那我们现在讨论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短暂的时间调动一下，避开这个台风呢？这样啊，过。看到刚才陆军的介绍，看来这个台风对它福音也有关系，所以可能我们还是要讲这个台风都给力。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是记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说。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翻到这里，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大家一起翻到这段的经文，然后我们一起来朗诵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来，我们肩负的人应该担当不肩负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不要叫一切的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人的辱骂都落在身上。如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我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的这么宝贵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教导到耶稣一样接纳。是，求主你借用这段经文去激励我们，让我们不是时候。更必然求你带领，让我们在今天任何人困难
是吧，
基督徒的侍奉的时候，这是一个不可缺少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基督徒的侍奉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所表现出来彰显出来的一个形式。有人比较说，一个没有仪式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就像两个海的比较，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是死海。加利利海是水由进来出去，那死海是怎么样？只有进来。加利海孕育了很多的生命在这个海，但可是死海是死海。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像这个加利利海，比如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出去的时候，生命就断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讲到不是的时候，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责任，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没有不是这样的责任。当我们被呼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被呼召的时候，这些侍奉就必须传，这些都是我们的侍奉。几乎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每一刻其实我们都在侍奉，我们做的事情或者我们不做的事情，其实我们都是在侍奉。可是当我们看到在教会里的时 候，发现很多的时候侍奉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因为我们常常在侍奉里头会遭到一些的挫折，你会遭到一些的不愉快的事情，这些事情往往会对我们产生了一些的打击。那在侍奉里面到底应该用什么心态？到底我们是为什么？到底我们是为了人侍奉呢？还是我们的，但我觉得我们的侍奉的目的就决定了侍奉，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今天受了经为什么要受，都知道了之后，那得为了什么开始。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第十五章第一节那里，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人，他说我们肩负的人应当担当不肩负人的。那这一句话其实是总结了之前第十四章整章描述在罗马教会里面一些的事情，它是总结了这个罗马教会的当地发生的一些的问题。罗马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可能跟我们今天一样，有很多不同层次界限不同的人。有些人可能已经进入了对这个福音有很深的感受，但有一些人都是刚刚信，他们的信心还没有那么强，所以他们经历了一些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知道是什么事情的话，我们便翻到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两段的记载。那我就可以翻到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先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如果翻到的话，就请听我来念。就是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把入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或跌倒自有他的主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所以我们不可再以此论断，不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半点别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但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毁啊！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并圣人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不是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颂。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着他描述的这一件的事情，就是在当初的教会里面，你看见基督徒对于事情的理解或者做法一些的差异。有一些人觉得什么都是可以吃的，包括保罗在内，就觉得万物都是决定，没有不决定。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却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吃的。除了这件事以外，有一些人他们觉得某一些的日子是比另外一些的日子重要，他们要去守一些的日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意见差异产生了他们之间的一些的摩擦，甚至他们彼此之间一些的争议，或者各种这个不同的人对另外一些的人一些的意见。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些人，就像保罗所说的，这些软弱的人，他只吃蔬菜，他不吃其他的。但这些人可能 当他看到了这些人其他人什么都吃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他们的生活非常的不健全，或者他们的生活非常的没有节制。可是这些所谓比较信心坚强的人，包括保罗在内，可能对这些人也有轻视的感觉，可能是看不起，觉得他们为什么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接受了这个福音之后，仍然那么计较到底什么品质，什么东西，什么日子要走，什么日子不要走。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些的事情产生了他们之间的一些的争执，产生了一些的摩擦。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保罗就特别的站出来，他要教导他们什么呢？就是不要彼此割割。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教会同样会需要特别彼此。要学习彼此接纳，不要因为我们都是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生活背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些民族的风俗或者一些民间的宗教的影响。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虽然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都是信徒一个神，都有同样的圣灵的感动，可是在这里我们的表现，我们在这里今天我们同样的信仰，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有一致的看法，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看法相对来说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之间的差异？那保罗在这里他特别的提出了一个要求，这是什么要求？他就是要求这些信心强的要去接受基督。教会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我看见神特别的让某一些人有的边界，有一些人的信心让神看着他的体力啊，信心分给让我们整个人。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彼此接纳？他是要求在保罗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呢，他就特别的简单，他说就是我们肩部的应该担当不肩部人的。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神的要求或者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对于当时的教导，是对于这些肩部的人，这些肩部的人要去接纳，要去担当。什么是信心软弱？信心软弱其实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层次。我觉得第一个层次就是这些人可能对于福音的认知上面还不够深，他们对于福音的认知，因为当我们接受了神的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了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不再受这些的规条规范，我们不是靠守这些的规条来得到神的。这是我们是一个自由人，但是很多当时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受到很多外来宗教的，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一些错误教导，以至于他们在信心上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他们的认识里面，他们觉得当他们不去守这样的规则的时候，他们就亏欠了。所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对自己额外的这些要求。那另外一个层次，我想就是，即使他们对圣经都有比较接近的认识，只是对于圣经他们的这种信心程度，这些基督徒可能他们知道福音的教导，知道耶稣的教导，只是他们没有信心在他们生活里面活出来。所以这些人 总的来说，在圣经里面都是规范的人而活的，你坚定。那这些人他们在生活上往往会受到一些，因为他们的表现并没有这样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而是一个比较软弱的。那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去帮助这些软弱的人？怎么样去使他们可以在一起的建立？那这在啊，家教会啊，看电影啊，那个都会要感动。那在这个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在我们啊，他就成长就很难想。然后每一次当他看到一些这个啊，这个叫大厦那种的暴力，有点暴力的这种的战争的场面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害怕。这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在他眼前呢，他小时候看到那些的东西。这些都是真的，他没有去办法去辨认，就像我啊，知道这些都是变形啊，这些都是假的。那个人被打死，其实他不是真的，那些血也不是真的血，这只是番茄酱，并不是真的东西。所以我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没有被这些只是一个小孩来说，他就会受到这些。所以他每次看他这个电影之后，他就说今天晚上我要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因为他觉得跟爸爸妈妈一起睡比较安全。不过我后来才知道，其实他想跟爸爸妈妈一起睡是你的电影让他睡的。不过我们知道，就是在你的信心的层面是一个不一样的。那我们有啊更深领会，他需要更多的读一些事情的看法，跟一个书信信息比较浅，他们的看法。这个时候不是要去责怪他，或者说这么多事有点这么少，就是啊，什么事不坚强，不坚强的人就是信心的。他一个是跌倒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帮？你不是站在那里看着他，叫他，跟他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你怎么这么笨啊？走路都委屈了。”可是你首先要，他可以看他们的脸上，这个信心的成长是过程，没有一个人比你先啊，你就是有一个，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需要慢慢的彼此去接纳。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特别的要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的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坚固的人需要担待。教会就是有这么多不同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特别不同的身份。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坚固的人，保罗把自己认为是一个坚固的人。所以他说我不坚固，他自己是一个坚固，所以他对于这些他的信徒教导也是他对于自己的教导。保罗在教导他自己要去帮助那些信徒不坚固。所以在教会里面主要彼此的担当，有信心坚固的，也有信心不坚固。信心坚固的要去帮助那些信心不坚固，这是一个事实。今天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信主以后都有一样的，都有一样的。信主以后，大家其实不层次仍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保罗在他的这一卷书里面，第十二章里面第二节里面一个出名的句，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信。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在下一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一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要照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所以当我们被神呼召，当我们被神改变，当我们心里更新，我们首先要看的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的信心的大小。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教会不同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的成熟，这里告诉我们，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分给不同信心大小，这是神美好的旨意，这是神善良的成全可喜悦的，神没有给每一个人信心不一样，同时神没有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所以教会就是这样。我觉得教会最美丽的地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这里一起去站，这是最美丽的地方，最能够代表我们教会或者最能代表基督教的一个聚会，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崇拜。当我们在唱赞美诗歌的时候是怎么样唱，我们是有敬拜团队在上面带着，是每个人都唱，对不对？不是只是敬拜团队在这里唱，如果只是敬拜团队在这里唱，而下面没有人唱的话，那这就变成了一个演唱会，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敬拜团队，只有大家会众一起唱的话，那会是怎么样？就会很乱，对不对？所以今天的教会的组成啊，总有一些人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的恩赐，可以做这个大雅的工作。信心的层面也是同样，有一些人做一些事情，他有额外的信心，是神赐给他，是神赐给他，以至于他可以在这些方面可以做出大雅。所以这个教会一个最美丽的图画，就是我们有这些大小不同的信心，大小不同的恩赐摆在一起。合并起来，就是一对对比，这是神他的心意，可能并不是我们人对完全一样。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一样，一信主以后，大家的心信心都是一样。可是今天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是要我们彼此的学习，他特别的要求，要这些坚固的人去担当那些不坚固。坚固的人不担当，去担当不坚固的人。不过在这里，他额外给了他的信徒一个要求，就是接下来信徒他说：“不求自己的喜悦，不要求社会。”这是什么意思？不求自己的喜悦，不要求社会。在我们社会里面。不是很重要，如果你要去担当那些软弱的时候的软弱的时候，要甘愿舍己，舍己是我们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如果我们不能够舍己的话，那变成我们如果只是去求民社的喜悦的话，那到头来其实是我们在求自己的，那在这里再说一下，如果没有舍己，只是求民社的喜悦的话，到头来是求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开始去讨好，去做讨好的工作，只要你去说他想听的话，做他想要的这件事，这个也是求民社的喜悦，是不是？这个也是叫求民社的喜悦。但是这个不是神的，到头来当我们满足了所有人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认同我，他们会肯定我，他们会点头，他们会赞同，所以到最后得到荣耀。那这个心态在这里保罗特别的强调，他说不求自己，我们要学习保罗，我们学习这就是差不多 你的间谍情吧，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他就来到我旁边，然后开始舔我的手腕。再过了几天，我就得到了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什么东西？这叫分。这个其实主要的功能不是手表，它是可以看时间的，但它的功能主要是在记录你这个整天里所有的运动，包括你走了多少步，你上了多少个台阶你走了多长然后还会记录你睡眠的时间，还有记录你睡眠的状况，比如说你睡了八个小时你醒了几次，中间隔了多长时间。这个东西我用了几个星期，我剪了五把，我很高兴，我女儿从来没有送翅膀，她跨越了离开我身上我感觉很好，因为这个你知道，我以前也曾经想自己去增加自己的运动量，但是知道最难的就是那个没有足够的毅力和耐心坚持下来。这个的好处呢，就是让你常常的知道自己的运动量是在多少。那我今天早上到现在2400，这是很少的。我的目标是现在的目标是1000，那1000其实也是很少，但是你要知道，从这个1000到10000的时候，你中间是需要做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运动，你要隔出时间来做运动，因为你是平时靠生活走步是不够的，所以这个一直在提醒我需要走多少步，一直在提醒我睡眠的状况，所以这个其实是帮助给我一个动力，给我一个动力让你去愿意去运动，愿意去调节我的生活。到最后我觉得我受益良多，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有机会到这里去把一个这个去帮助你去保持运动量。那可是当我其实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当有另外一些人有时候可以互相的比较，像我有时候我就比较说哎你怎么怎么但是我有一次遇到了另外一个，那我就说这个很好，我想要介绍，就是说那这个真的帮助提醒我的方式。他说其实我不需要这个动作，他说的他每天中午他都不吃饭不去体育，他已经过去一段几十年都是这样。他说你怎么这么好奇，你的动力是哪里来，你怎么有这样的毅力去坚持一个事情，这是很难的事。对于任何一个人需要做一件事情每天都做，而且是做这么多年的话，是非常不容易，我没有这个我是做不到的。他的动力到底是哪里，所以就问他说我不需要这个动力，因为我已经把你的动力那就不用。他的儿子是一个，他是一个做什么的，他是做什么，所以他说他运动的功夫就是怕他的如果身体不好，如果他不运动身体不好，他不会做他怕他身体不好的话就没有办法上来，所以他每天的运动就是为了让这个残废的意识可以被那我问他说为什么你再生一个孩子弥补这个缺陷，他说 不生子，另外两孩子也是这个原因。那如果我们再生一个孩子，时间因为一定不可挽救，变成我要花很多精力给你这个孩子。我听到这个，我非常的感动。我看到一个人，他愿意为另外人做出这么大的牺牲，这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个牺牲，而且这个不是一般的牺牲，这个是一个牺牲。为什么愿意牺牲？他怎么可以付出这爱激励那一把智能发现去找那个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头讲担当不坚强人的软弱你是有什么样的道理那就担当配置的主人不放在这里面我也不可能去担当道是不是像这里说是人的责任不过有一点就要记住就是他很喜悦永远不是我不是最终的责任讨人喜悦永远不是最终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就是在这里使他得益处便利要讨人喜悦有什么样的方法我可以迁就他一个人如果他有地主惯的话要我就干他去他也会所以我不是要让一个人得到一个暂时的起伏你要知道你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一个软弱的人永远独立在他的身上我要靠着去帮助他让他可以得到益处最终建立起所以在这里我们彼此服侍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最终的虽然我们不能一天达到这个目的可是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迎合他的需要去讨好他而是最终希望他可以从软弱里而且到最后他可以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去帮助那些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这句话英文翻译就是说 For his good building 他重新的再建立在教会里头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我们需要挣扎的都需要去帮助所以当我们去帮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最终是要去建立起来至于到最后可以一起要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荣耀自己让自己得到好处而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像这里所说的一心一意荣耀神当我们所做的时候我们要衡量我们这件事情是荣耀神还是荣耀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会被神接纳这是我们所最需要认识的在我们认识的我们需要的我们交代的是让神来改变以至于我们去可以去改变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过不了所以在保罗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特别的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引用了在诗篇第六十九篇的一句话就是醒的辱骂你的人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你身上
这是耶稣基督的意思，他接纳了我们这些罪人，他担当了我们这些罪人，到最后他承受了别人的。这在教会里所有的侍奉，我觉得事情并不是最困难的。如果你去让弟兄姐妹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很多时候他们不愿意。可是当这些事情导致到他们人生受到一些攻击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愿意无害撒就不累死，不累撒在圣经上讲无累撒无万分。所以当我侍奉的当中，我是有眼泪的，是会受委屈，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受了无限的委屈，所以在我们侍奉里面，我们有没有这个舍己的心智，以至于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我觉得很难接受。在教会里头，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伤害是因为有一些人说一些话，并不是那件事情很累，花很长的时间。而是当我们说做了很累花了很长时间，到最后还得不到别人的对，反而得到别人的。但是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所讲，他说我们所叫效法就是基督。我们要效法并不是我们周围的，因为耶稣基督并 不单只是我们效法一个榜样，而且是我们的动力，因为它可以战胜，它也可以战胜。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可以今天在这里彼此侍奉。其实我们来这里都不是为了什么，就是来侍奉。所以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在这个差异上去让我们可以受。那我可以像这里所说的一心一意，神不可能只是接受一个自圣洁的，他需要我们整个的教会都成为他的圣洁，整个教会就成为他圣洁的公义，以至于我们整个教会可以是一个人的圣洁不能够独占，而是我们整体整个教会的圣洁给最终的标准。虽然我们有时候不一样，虽然我们的差异很多，虽然我们的层次不一样，我们信心的层次不一样，我们的恩赐不一样，可是到最后我们这一心一意，这是最，这是我们的，就是我们一心一意
需要祷告，请到前面来，我们让我们的弟兄为你祷告。